主已经复活了。Lord is risen. Indeed, He is risen. Amen. 当我们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I ask all the youth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well, no,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希望你真是要戴上耳机哈，我没足够耳机还有哪些需要戴耳机的我儿子他上次听我讲到他说我可以跟着过来到最后他就 lost 掉了所以我劝你们都儿童的话就是 youth 的话都把耳机戴上 OK 如果需要耳机的话可以因为招待要哈。耶稣实在是已经复活了有人证和物证他复活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在2000年之后我相信这个复活的主日在今天我们教会的儿童青少年成人弟兄姐妹透过小品诗歌再次见证耶稣基督不光是客观的活着他也主观的在我们心中他不仅是在天父的右边统管万有他今天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体验中跟我们走过我们有生命的盼望是吗
是、
啊、回答会不一样好每个人不一样每年的复活节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如何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怎样更深的来认识他我记得我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路加福音第24章那是从两个门徒在一马路思路上离开耶路撒冷当他们遇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转向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生命的剧烈的改变反映在他们的行动上还有当我也有过一次讲过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在天父右面掌权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复活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根基性的信仰我记得去年有一次福音布道我从保罗的书信和保罗的生平格林多前书15章从这个经历过大马士革从大光下面被照着的当时眼睛完全看不见后来他也说一同的跟主复活曾经也在被提在三重天见过复活的主讲了他所传讲的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想倒退一下时间退到耶稣基督生前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从拉撒路的复活来看复活和生命的关系我知道这段经文这段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福音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大胆地编了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短剧如果你要还有 VHS 的话你也可以到教会的 library 来借哈我印象应该有但是在这段经文里我们打开是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1章里面这个整个都讲到这个复活的开始和复活的结束产生什么样影响但是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将恰头去尾只留中间哈只留中间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高潮就是11章的27到44节随着这个故事的展开我们会一段一段来品尝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约翰向我们展现出耶稣基督复活和他生命的三个要点耶稣基督复活和他生命相关的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展现出他生命就是说耶稣究竟有什么样的能力让信他的人永远可以活着第二个我们会想这个耶稣基督他丰盛的情感耶稣基督怎么样展现出他丰富的人性让我们看出他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情操来在这种悲哀在这种愤怒中怎么表现出对人类死亡的一种情感最后复活的这个预兆如果只是拉撒路的复活借着耶稣基督画一个大能让他复活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盼望拉撒路毕竟是死了他复活之后还会死的但是有一个复活的主就是拉撒路这个复活指向的那个永远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将来的复活那个是永远不会夺去的所以三个要点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情感复活的预表好我们经文来看第一段生命的能力耶稣基督的能力你们听我来读如果你有英文的 NIV 或者 ESV 你可以 follow 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4天了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第20节马大听见耶稣来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弟兄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相信人在我们天然的能力里面有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天然死亡笼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个生活，我们往往会怀疑一些新鲜的事，超出我们所想所思的事情，包括在死亡面前耶稣能做什么，我们也会问。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姐妹或者门徒，他对耶稣是相当了解的，这姐弟三人无论从对主的关系或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当不错的，虽然他们不是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但是如果排前五十名里头，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一定在里面，因为耶稣经过，只要经过伯大尼传道的时候都在他们家居住。你如果注意到玛利亚，就是那位在前几天为耶稣基督将来要受死打破香膏的那一位，这个香膏是很昂贵的，一年的工价，所以知道这一家人不是一个穷人，是很富有的人。所以在当时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十七到二十一节有没有发现他们对耶稣是相当失望的，对不对？如果你要去念第一节到后面，你更知道耶稣等几天你那门徒的情况哈。但至少说他们的失望，你知道这个很属灵的玛利亚，我们就在教会都会说玛利亚很属灵，在耶稣基督脚前听到了，那这次他的悲痛已经 overcome her， 所以他就站在这里没有来迎接。那马大出来的时候呢，当然不错，他来的时候还是抱怨耶稣来迟了，对吧？我们总会觉得说在我们生活中都有这样说，你会误事的。所以呢在这时候他有句话，他说，主你若早来，我弟兄必不死。他们有没有理由？当然有理由。如果几天前天他们已经捎信儿给耶稣了，耶稣是应该来的，结果耶稣姗姗来迟。他们想一想，你如果跟一个人关系很近，我有一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如果你要出 you messed up， 你有出什么大事的时候，我一定 fly over 看你。好，就是比如说你 family crisis 或者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铁哥们哈，这个是跟耶稣是铁哥们的。结果这个时候他死了，他们会怎么想？因为有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人说耶稣我们家什么什么人，耶稣马上去了，或者是你还祷告哈，你还记得那个外邦人的这个有一个军官的孩子死的时候，耶稣就医治他了。所以这种时候他们非常的不理解，说我已经捎话，而且话说得很清楚，你所爱的人病了啊，这个是在前面哈，这是第二节第三节讲的。所以显然耶稣不够积极，不够哥们儿，对不对？我们都叫他是 brother big brother， 但是有的时候他就不出现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哈，都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或高或低会经历过这个两个姐妹所经历这种心情，就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情都很好，非常的甜蜜，祷告几乎一祷一个准儿啊，上帝怜悯我们，所以那时候给我们，后来慢慢不太灵了，但是牧师要你要跟随主舍己，然后你就咬牙跟随了一段时间，所以呢你也有过属灵的高峰。在你的生命中会有这样，你对耶稣也有认识，在教会听到也会有更新，但是我们人生中总有一些特别关心的事突然发生的时候，如果这位主不关注，不按我们的方式关注，我们一定是非常不满的，这是天之常理。事业家庭尤其是亲戚生死离别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安慰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跟他们应该一样，你迟了，你晚了，或者你不关心，或者你没能力，反正无坏中就这种我们可以想象中非常丰富的跟耶稣讲一遍。那当然你不跟主讲，那你更可能大部分都是跟别人抱怨了，如果他跟主讲还不错，还祷告，大部分是跟别人抱怨。所以我们有一个关键，我觉得我们每次两点，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前面 十一章的四节讲到耶稣听见对门徒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到了四十节后面也提到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件事情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讲说，上帝救赎人类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上帝创造一个终极的目的，上帝管理万有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上帝赐福降灾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使他的名得荣耀。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从上面看，不能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总不能够理解说，上帝怎么样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注意哈，他要让人得益的，但这件事人也要得益的，但是更要归荣耀于神。所以我们这时候就经常代替上帝说，啊，如果我是上帝又会怎么怎么样，对吧？如果我是上帝你应该怎么样，我们经常会跟上帝做高参，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哇，你们真太属灵了。我们肯定有做高参的哈，但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他们不光怀疑，像我们一样怀疑耶稣有能力，他们还对耶稣的能力缺乏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这些你往下看哈，马大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说你若早来我弟兄就不死。好像耶稣不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甚至他都不如那个希腊的军官。他说你要不在场一定不灵，这个上帝有点像李洪志哈，在什么地方发功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基督如果工作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从一个表面来说，马大其实蛮属灵的。二十二节他说到，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是有信心的。但是呢，到底我觉得马大还是属于不专心听到那种人哈，所以就是有点露出来。他知道一个大概，他知道你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一定复活，就像我们都知道说将来我会复活的，使徒信经我们都会背的，我们孩子都会背的，将来会复活的。至于今天你做什么 I don't know， 我们经常会不知道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究竟主的意思是什么。这是我要问的，就是他不能够知道。他给了一个标准的小要理问答，就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 Reform Church， 我们有要理问答，标准答就是说要得上帝荣耀将来要复活。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要在他弟弟的死这件事上如何让上帝得到荣耀，让人类得到福祉。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耶稣他自己的宣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更好的一个翻译在这里头，你如果看原文，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用现在的话就是不光复活在我，我就是，好，这是很传统的约翰福音这样讲。所以虽然马大的神学考试是及格了，很正统，跟李红军一样哈，但是在将来末世必然有一个复活是对的。耶稣呢，我相信呢，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这个事情。我们老也会觉得哈，耶稣要否认他讲的这个正统。我觉得在这里耶稣是不让他停留在这个抽象的理念里，是让把他那个信心转移到现在站他面前的这位主就是复活的主。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这位复活生命的本体，复活和生命是相互连在一起的，相互补充的。凡活着的人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注意到他这个信相信生命和这个是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我觉得他更多是强调因着我们的相信，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就有那个永恒不毁灭的生命，以至于将来我们要复活，就是耶稣要讲的。所以他强调有了耶稣基督那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以后，将来我们在末日必然要复活，那是不死的生命一定带来一个复活的盼望，而且一个真实的，会不再是盼望。所以显然这时候并不像我们通常有看说，啊，耶稣现在就要让他知道他弟弟一定要复活，这件事情耶稣祷告已经应允了，他要做了，但是玛利亚和马大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耶稣并没有在这里说，哦，我要你弟弟复活，你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要注意一件事，要把一个抽象的理念要变到说，这位主 This Jesus is the Lord, He is the resurrection。 他说这位主是，他要强调说我就是那位。你不要有个光一个抽象的概念说你会将来复活，你记住复活的主在这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说出了，这绝不是一个让他说不要忘记将来的复活，而是指出说拉撒路的复活的计划跟玛利亚息息相关，跟马大息息相关。所以他这时候问说，活在你面前这位主将来一定让你弟弟复活，你信吗？然后呢，这个姐姐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一个说， 我相信，因为我知道，我觉得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马大这里的回答，我相信他后面的回答一点都不比西门彼得差。彼得是被上帝启示之后说，耶稣啊，你有永生的道，我跟谁呢？你就是基督，对不对？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转那一点的时候说到。但这个时候耶稣再次 push envelope， 再一次问他的时候，往下问说，哎，你信这话吗？就是说我是复活的主，我是生命。他就回答是什么？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这件事情很重要，基督就是复活的主，对犹太人来说很清楚，是神的儿子要临到这个世界来的。就是他斩钉截铁，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信心把握。I wish you are Christ， 我心里也期盼你可能是主，也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回答。这时候，当耶稣再次问，是吗？是吗？一般人都不会再像第一次标准答案说我知道末世会复活。现在他要必须面对这位复活的主，说我信你就是那位基督。你看到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中要有一个转捩点，把一个抽象的神学理念真理要画在这个耶稣基督位格身上。我们都注意到，在这个尾声的时候，耶稣说，在四十三节说，大声的呼唤说，拉撒路你出来，当证明他是永生的神的儿子，话语这个能力。但是今天我就问大家，问那些已经信主的，还问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们当耶稣用这些话向你的心门叩门的时候，你会像马大这样回答吗？我信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是万物都要更新的，你信吗？向当事人见证复活生命的主，我相信上帝的灵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工作，他要让我们体验到这位复活的主仍然在这个教会中间，跟他的普世教会同在。今天我知道每一个人都面临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境况，内心和外在的各种各样的缠累。我们有灰心，有失败，我们可能很高的地方，然后走到低坡，在我们读书中间出现问题，在我们婚姻中间出现问题，甚至像我去看儿子回来很好的时候，跟别人打电话辅导的时候就超速，拿了一个 ticket， 不过那警察比较 mercy， 说看你好像是一个正经人，送孩子去 Calvin College， 看的大概不是，所以就罚你，算你只超速5迈，我去超过了。我正好就说话的时候我就忘了没有放 cruise control， 我开的是他那儿子那跑车，我租车太贵了，到 Detroit 上个星期，有的事情是 unexpected， 我们为了省钱飞到 Detroit 开两个小时到 Grand Rapids Michigan，结果呢订完票以后一发现那个票 ticket 就是那个租车呢竟然是109，因为平常就是40块钱，所以我所有的省的钱都要付这个，所以我很不甘心，跟所有人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出差了，然后还有一个度假的，我本来说不去的，他的车，他说我的车就在 Detroit Airport， 如果 you had a key you can drive me back to my house， 没有。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神很有意思，神有预备，就是让这个孩子的妈妈，他们去年 visit 我们，给我打电话说起他们的一些情况，给我太太打电话。结果在这个时候，我一下地创业还没有去拿车，太太给我打电话说你不用去了，有一个车了。啊，说这东西就是神真正在预备。我们有的时候就不会相信在这个时候神怎么样预备。有的时候我们用劲的时候，你就 be relax， 看神怎么 work， 不要 try all the way， OK？ 神的确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他的恩典，然后在这个各样各样的缠累中信靠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疾病心灵都需要信靠他来突破。这还不是今天要所有的，复活的主不仅要问我们要信心，对他的信心，他同时进一步向我们展现他在人类的苦境中极度的关心同情和悲哀。这悲哀是对罪，甚至是一个愤怒。你如果看第28到30节来表达耶稣基督丰盛生命这个人性的时候，28节到38节这样说，马大说的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老师来了，叫你呢。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仍然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31节，那些同 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哀，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前。我知道作为一个牧师有很多的优势，我不必特别精心预备我今天的家庭礼拜，我拿一本研读本圣经就可以带领大家饭后的10分钟到30分钟的这个家庭礼拜。你有的时候呢，我说在预备讲章理不清楚的时候呢，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家里的人各抒己见。有的时候他们往往上道以为我有答案，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回答我哈。比如昨天晚上呢，我就问了，我说全本圣经中最短这些经文是哪里，他们都说啊、哦、耶稣哭了。我说好，那你知道我讲道在哪儿？那耶稣哭了到底为什么哭了？然后师母比较聪明，你把那些新闻念一遍，他不要我就乱猜哈，记忆都不好，年纪大了。然后呢，我就念了一遍中文，念一遍英文，然后他们俩就开始猜了，猜出各种各样的。显然他们已经否定了一些我们通常会的，耶稣是不是意志薄弱啊，耶稣是不是后悔啊，来太迟了，是不是耶稣感情太丰富啊、这个我们可以 question。 耶稣当然感情很丰富，我们是堕落以后的人，感情经常会扭曲，所以正确答案并不是很容易。他们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那我昨天并没有跟他们回答，不然他们今天就不听到了哈。那的确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深信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越像耶稣基督，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情感要像耶稣基督，对不对？好多人就觉得我们要思想像耶稣基督，我们的做事方式要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就忘了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 emotion 也要像他。所以在这里面我注意中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字眼要像他，就耶稣这时候的情绪有两个重要的需要我们来认识，一个是他的悲哀，一个是他同情。这个翻译的中文和本翻的不是很好，其中在这个里头，如果你发现这个词的时候哈，第一个方面是耶稣对这个死亡的愤慨和对不信的这种忧愁。你如果看这个背景，这个字眼本身说他灵里忧愁，好像一个愤慨的人。耶稣为什么愤怒？显然不会是对着这个死亡的人，对不对？是他的朋友。他为什么？自从人类堕落以来，罪一直在掌玩人，人一直看着每天的死亡把很多的人夺去，所以当他看到他所爱的人玛利亚和犹太人同胞哀哭的时候，他一个先是不对着他们，他我相信他是上帝，他也是人，他知道这个罪对和死亡对人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依然的掌权，他来就是要处理这个事情，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他要去，本来他在耶路撒冷别人要打他的，所以门徒就多马说我们去跟他一块死吧，所以耶稣去显然是有目的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有一点，他一定是非常对死掌权这件事情愤怒，对死掌权愤怒是应该的，这是上帝的情感。如果我有一个人去世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座说啊，我们不要太 passion， 我们有问题，不管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你想一想，死亡笼罩人类的时候，哪有一个人能够，但是产生出愤怒的人是很少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想到这个死亡本来不该的， It's not supposed to be， 死亡不应该临到人类的，那人类如果不被诱惑犯罪的话，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在这里的忧愁，他邻里的忧愁并不排除对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忧愁。你看玛利亚和他去了他也哭，这个悲哀这个原文里用不同的词，英文翻译中文翻译都是在哭，但是实际上耶稣的哭跟那个他们的哭用的词不一样。约翰特别强调不同的哭哈，当然这是圣洁的哭。所以这些哭的人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刚刚他跟马大说过对吧，玛利亚他没来得及讲，那玛利亚我们都知道很属灵的人对不对， 就是他也在那哭，就是说哭的，用我用形容我过分一点吧，哭的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哭的像一个绝望的人。我相信我们应该哭，当一个我们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们应该哭，嚎啕大哭都没问题。但是你哭是不是哭的已经到绝望了？我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哭到一种绝望。那些犹太的这些弟兄们，耶稣并不否认他们这些情感，但是他们的在自然生理上面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哭不要哭的没有了盼望，好像没有复活。有一些人走一个极端，说哦，人死就应该死了，因为有复活，这是一种极端错误。但是还有人哭了很多年。我曾经帮助过一对中年失去爱子的夫妻，当他们的爱子曾经信主了，已经信了主，然后但是夫妻从中国大陆来，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在这个一年两年中，甚至我觉得现在他们都没有能够从这头拔出来，在这种悲哀中拔出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我们所说的复活的主的甜头。但我有一个朋友，我在底特律的朋友，我今年去的时候看到他，他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我在 NIM 的时候呢，我们一块儿做学生工作的，就像在这里头有很多在社区工作过的。然后呢，他们家的老二在生产的时候有一个被产前夹了以后呢，孩子就有 damage。当这个孩子也是因的缘故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这个小杰瑞在他11岁的时候，在教会中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他早早就信主。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说经常有些事故会发生。那他们大多数在美国的时候都没问题。就有一次呢，他爸爸去中国工作，就觉得说要长期的工作，他就把儿子带回去，因为也有姥姥。他们已经知道，就是说一般事情发生应该怎么样医治孩子，但是那次发生的时候呢，就没有救过来，所以他一直内疚，就一直他不是说不接受这件事情已经走了，他就不能够放下。所以我这次到他们家去以后，我们两个我讲完到晚上，我们俩去游泳，然后他就给我讲出他心里的这些话，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我去过洛杉矶，有一个叫 Forest Lawn 的地方，你们有多少人去过？对，我跟罗毅讲过，罗毅就去了。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基督徒来表达复活之后信仰是怎么样，所以他那个墓地是非常美的，有耶稣基督受死受难和复活的整个的画面。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这个，我说因为他们到现在没有把他的儿子的骨灰下葬，知道吧，他没有放下，他们也知道两个人有彼此不同。他有一次在小组里分享到一半他们下不去，他说我们还要再一段时间，这已经几年过去了。结果我就跟他分享，我说 Forest Lawn 你们要去看看那地方，我说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经济的解决，如果你们 affordable， 如果这件事情你可能要下葬它，让神在这件事情上来治愈你的心灵。之后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决定了，我就说哈，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 Best newsThe word ever had come is from the graveyard. 他说在对这个世界上，就在 Forest Lawn 里我看到，他说在这个世界要死亡的世界里头，其实最好的一个消息是从坟墓里出来的。因为那画上一个句号，至死如归了。我就跟他讲这个，那他心里头我要去跟他太太分享。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也要在这种时候学会说接受主的安慰，接受上帝告诉我们盼望在哪里。阿们。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对罪对这个败坏愤怒，他对人类的境况极为的同情。昨天儿子告诉我英文有两个词，一个叫 sympathy， 一个叫 empathy。 empathy 只是脑子里知道， sympathy 就是感同身受。耶稣是 sympathy， 我每个人都能够体验到。昨天师母和杰瑞给我答案，他说在这种情况，说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罪的一丝的玷污，当他看到门徒拉撒路死了，难道耶稣不知道当疾病把人一步一步一步把你生命带走的时候那个痛苦吗？我们多少人经历过这个，如果我们见过生老病死，有个长辈离去，或者有中年人突然因为疾病这个被带走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耶稣当然知道。同样的，当一个死亡临到人的时候，耶稣也知道一个死亡，因为人类是有关系的，都是 all connected， 所以这个 connection， 当他一个人的死亡一定会影响他的社区和他的家庭，耶稣当然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看到两个姐姐和他的邻居，看到失去了弟弟失去了朋友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毁掉这个死亡， 他不仅是这样，他在这里表达出那个完美和谐的这种情感，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快乐的人同乐。我知道大家比较难，我们很难把同时有愤怒，就是对死、罪恶、不幸，同时对人的在这种坦诚中挣扎的这种东西表达出来。上帝可以，我们将来也可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练习，在这两个之间，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张力。我知道不容易，既要对死亡有易怒，对不幸要忧伤，同时要对失去亲人有感同身受，这是不容易的。没有易怒的忧伤，这种同情会变成一种多愁善感；而是没有同身，就是说身同感受的这种同情，就变成了刚毅和自义。知道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难把握的。但是耶稣的复活，在这件事上，我们有盼望。人有多少七情六欲？人有多少感觉？ Jonathan Edwards 在他的一个神学著作里讲的，他说，就他根据圣经，他说至少耶稣基督有不下100多种的情感，就是 senses。 有的时候人很难想象我们会有多少这种感受，我们经常会 shut off。 我为什么这样讲哈？你去看一看，鸽子知道方向，对不对？我们少一个吧。你如果看了上帝所造的所有东西，你就发现我们很多人是吵很多东西的。狗的鼻子很灵啊，我们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牛的眼睛看视角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人堕落以后，很多的味觉、听觉、视觉，反正你把这个加上多少种都不够。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more the sense， 你还记得吗？他从穿墙而入，他照吃，还吃得很香，对不对？做大厨，你知道，所以这些里头，你就发现说，这个复活以后的生命跟我们今天来比，我知道今天人有很多的悲哀，可能有的人躺在病床上，有的人视力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所谓的完整的人，跟我们将来有复活荣耀身体的人相比，我们仍然是什么？植物人，不是吗？不是吗？你想想将来这所有的 all the senses， 在复活之后我们所要拥有的这个荣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圣爱中理解上帝的情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塑造成他的模样。阿们。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前，透过拉撒路的复活，我们来看，接下来看这个39、38到结束。他说他来到那个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39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你们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缠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耶稣复活的主不仅要我们要信心，相信他的能力，道成肉身的主让我们展现他在苦境中向人类表达这种完美的情感，对死亡的愤怒。最后我们要看到拉撒路的这个复活怎么借着上帝的话语临到世人，拉撒路的复活怎么跟耶稣的复活和我们将来的复活连在一起。在我们看这个将来复活之前，来看拉撒路复活到底怎么发生的，这跟我们都有关系的。你注意到在这些经文里头，如果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说话和耶稣祷告这件事情？注意到吗？在你读经的时候，这两件事让你注意，耶稣祷告是为了容神益人，而耶稣的道自己就是生命。你看到，我知道这两个东西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耶稣有祷告，他也说出让死人复活的道，说死人复活的话来。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知道这个复活节的讲章 讲一次，但是实际复活哈，如果按照教会历史，是要从耶稣今天复活要讲40天的，直到他升天的，明白吗？如果我们只讲一年只讲一次 ，something wrong with us， 就是说如果这个信息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要有持续性的复活，有一件事情就是有祷告和神的话的连接。使徒们都注意到这件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去年走过《使徒行传》，在第六章的时候，这个使徒们太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他们提到两件事，他说有些事情要分出去，但是我们要什么？要专心以祈祷传道，就是说 ministry of the prayer， ministry of the word， 啊，明白的意思哈。所以在这里头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透过祷告，透过传讲神的话，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你们多少人看了吴英强长老写的第四个禁食祷告的？看了吗？哦，稀稀拉拉看了哈。吴英强，你不要气馁哈，他们还是活着的。还有多少人看？其中你看的人告诉我，他有一个什么要点，在第四个禁食祷告里头，忘了没关系了，猜一猜。哎，他在讲的能力，对，他的题目是禁食祷告能力，他前面讲不同的禁食祷告能力，他特别讲这个能力跟两件事有关。I already tell you， 就是说注重传讲神的话和注重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讲经常教会是什么？不祷告的教会来讲道也是不错，就是至少是半死不活。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光祷告但是没有道的。OK， 他说真正一个教会要复兴，是这两个要在一起的。我们的教会需要祷告。你看到我们听到有这么多的人，我们祷告有多少人？所以我现在特别盼望我们八月份，将来我们八月份有一个 switch over， 在每个月都有一次全教会祷告，因为你听完道以后，接下来都要在一起祷告的，你不会走的，你彼此团契的，然后练习祷告，因为你们不可能每个人星期天、星期三都来嘛。那我们有没有真正说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呢？所以我特别盼望那个改变哈，虽然不断的推迟，但是那个改变也许在形式上帮助你容易一点祷告，我至少我不有太多的内疚感。OK， 耶稣为什么公开祷告？我们有的时候知道祷告的对象是上帝，但是我们有公祷，所以公祷的时候有的人把它写下来的。耶稣显然已经向天父祷告过，所以他来之前都知道说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在这种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跟上帝的这个垂听了，他跟上帝，他知道我，你永远经常听我，他说你常听我，不是经常的意思，是 you always， 中文这个常会搞不清楚哈，英文就是 always listen to me。 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这是他的前提。他这时候向众人祷告的时候，他要向众人揭示他自己信靠天父的旨意，同时要让那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到天父的怀里。他要借着他祷告影响人。祷告是教导，你不要以为你的祷告不是教导，祷告是教导，尤其是公众的祷告，我不再让你私祷，你的公众的祷告是教导，是教导。我更能相信。今天我们这些人归向上帝，在座已经归向上帝的人，还将来要归向上帝的人，都为这个大祭司，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大祭司祷告，他说我不仅为你们求，为你们传讲所信的人祷告，还记得吗？他为彼得祷告，让他不要被摔掉，对不对？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跟这个大祭司祷告完全有关系，当然也跟众圣徒祷告有关系。我知道圣卫的妈妈一定为圣卫在她在娘胎里的时候祷告过，也许她的外婆更近前，更早就祷告了，就跟奥古斯丁的妈妈为她祷告一样。所以这个是圣徒的代祷，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馨香的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祷告经常是跟神的话连在一起，而且一定是连在一起的。耶稣的话里头有生命，你还记得我刚刚说他是大声的呼喊，说什么？拉撒路你出来啊！当然我有一次我听唐牧师讲，他说多亏耶稣只说拉撒路出来，他说世界的死人都出来，那完了，全都出来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哈，那当然他肯定是有 define， 很多人叫拉撒路人哈。耶稣当他说话当然是有对象的，不像我们说话发散，耶稣要他发散就发散，要他集中就集中。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死人出来了，然后裹着布，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这些都是神的话，耶稣在说话，这些表现出神的道就是那个给人复活的灵魂。我们听这种话太说惯了哈，但你有没有想到，你传讲，在你读经的时候，我的话就是灵魂，就是活着。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我儿子跟我们这段时间进食祷告，我们两个有一个小时时间，我还误了什么事？中午的时候， 完了以后他去看电影，然后我们一块来吃，来到教会，他就迟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他说 I'm tired。 我为什么 tired？ 他说我今天一天没吃饭。我说我也没吃啊。他说我后悔我早晨不该吃。我说这都可能是原因，因为我早晨没吃，我发现啊，我进食一天要比一顿容易，因为我整个早晨在那个 mode 里头，我都是属于半休眠状态哈、啊，就是至少我的胃是这样。那他不是的，他吃了，吃完以后呢，他并不是进食祷，他跟我一块进食祷告，没错，那样我们有读经，然后啊，完了以后呢，他去看 movie， OK， 看完 movie 以后，他没有办法，我说你就没有办法经历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我不是叫你整天不吃哈，你就哪怕那一天经历一下，我们没有多少人坚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在座的二十一世纪的人实际是很悲惨的，我们的悲惨到一个地步，因为方便食品让我们觉得什么，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如果 fast 我马上可以感受到什么。 Try， you have to be really know what is fasting about。 你必须要知道神的话让你活着。如果你 fasting 的时候不读经哈，你不要来回来告诉我，像我儿子说哎呀我为什么我 so tired。That's all to be， 应该是很菜，因为你没有吃，没有任何的食物，既没有身体的食物，也没有灵魂的食物，你不 tire 才怪呢。耶稣自己说过，他说你听见我说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说话了哈，时候将到，他讲那个末世，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今天在座的没有信靠的人，你听见了吗？如果你听见了你就活了，你听见了你就活了，这是真的。时候要到，他说我不要你们把这事情看为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他在前面说在这时候他就 performance 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凭着信心来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他们做一个祷告，对不对？口对口，心对心，向上帝，向天父来说，祈求圣赐下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接纳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什么不说一下？同样，祷告和神的话要连在一起。因为拉萨路的复活，我相信不仅仅是耶稣让他们当时很多话没说完，现在让他复活再说一段时间，让拉萨路再接走，这显然不是的。在马太，在这个整个的约翰福音中讲神迹奇事跟其他不一样，他用什么词儿？英文比较重要，中文看不出来。标记 sign， 他七个，从第一次变水为酒，中间让人医病，然后喂饱人，每一个神迹奇事以后都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在第七个完美的数在最后来做，就是让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要指向一个更大的一个实体。有同学一次讲，他说你不要停在那个标记拉萨路复活，我们就要去迪士尼，你不能停在那个指向迪士尼那个标记的那里，因为那个不是一个 reality。 拉萨路的复活是指向一个更大的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将来的复活。所以这个最大的神迹，如果是魔术的话就是大变活人，对不对？但是不是魔术，是真的。所以呢，这个我有的时候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今天不讲，但读到后面你心中有没有一点感到，就是对这个犹太的这个长官们要杀掉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大变活人就把一个死人变活了就是让他活，不是变，我就对不起，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四天超了的人，然后呢他们商议说把他杀了，除了他就没事了。哎，你说人有时候我就当时就很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最近就突然让我对神学的理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挺爱看那个 ABC 的有一个 series 叫 Lost， Did you see that？ OK， 好，你们看中国连续剧那我就短讲那这个故事里呢是一个一群人在一次飞机事故的时候掉在一个岛上，这个岛是一个奇妙岛，有的瘫痪的人到那就好了，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岛的有不同的震动，所以岛上经常有岛主，他的目的叫这人在这活着，可是在岛上生的人经常不容易生，所以在中间有几换一主就换过这个主，每一次这个 crash 完了以后都找不到了，因为这个岛经常会神秘的消失改变坐标反正很神奇。那这个现在已经到了系列五了这个系列五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这个时间流的反串。那其中一个原来这个岛长，我就说所谓岛长吧，就掌管这些，他是一个 master manipulator， 叫 Ben， 跟我名字一样啊 ，master manipulator， 我不是这样的人哈。然后呢，结果呢，当这个有一个所谓的 ghost 就告诉他说，你要被将来一个叫这个 John 的人代替，就在岛上从那个瘫痪中起来这个人。那么结果呢，他呢也真相信，当很多人离开以后，他发现他的事业没法做，他一定要把这个 John 要带回来。但是他要想要把那些不是这样，要把那些离开岛的人要带回来，才能够实现这个将来的计划哈，这个是计划。所以呢，他说那一定要有一件事让他们回来呢，他就让这个他把这个将呢给杀了，就是，然后他也知道这个将要复活的，因为在上面讲过他将来复活，因为他听了这个，所以他用了他的尸体到了曼哈顿，到了美国这些洛杉矶不同地方，一些逃亡出来的人说你们 miss the mission。这个人死是跟你们有关的，好，他 manipulate 哈，继续。所以呢，最后他们都觉得说，哎呀，我们回到这个所谓的真实世界，还不如在岛上活着，岛上很好。所以这些人决定要回去，他们飞机又飞到那个地方，又会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他们就降下去了。但是这个笨很有意思啊，他自己跟别人不在一样。有一天他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 John 呢坐在床边，他就大大的吃惊。然后这样子说，你不是知道我要活的？他说 I believe you will live， 我知道你要活，但是我真正见你活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所以我相信这些，我说这个问题就要讲最后一句，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哈，知道要有复活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 feels threatened， 他会反身产生一个跟这个笨一样，他叫杀这个将，要杀到最后是他女儿在鬼魂哭，他说你要杀将，我绝对不饶你，他不敢再杀他了。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一样，就是罪人有一件事情，无论是在伊甸园中，在今天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一个争斗，经常是罪掌权的时候是 irrational。 生命的主他敢杀，你想一想，赐生命就敢杀，你让他杀他的当然还在活，对不对？他照样杀，就他这个 irrational。 你看魔鬼也知道上帝掌权，他照样要反叛。伊甸园中也是这样，我们经常有的人，你有没有读过一些新闻，一个中年人突然抛弃他心爱的丈夫妻子，然后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跑了，跑了两个星期以后醒过来了，这样的故事听的应该不少。我在过去的教会中经历过，我们教会没有，感谢主哈，有过，就是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然后因为这样他们信主。但是呢，这样的事情都是反映出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理性抹杀，然后说哇，复活的主，我干掉你，我今天可以保持我。他不知道耶稣三天就复活吗？约拿的神迹，耶稣已经向他们讲了多遍，实际上背后骨子里就是不信。那个 Ben 跟 John 一样，他其实一方面说他信，但他真不信，他目的是要他过来，让那些人过来看到他的死亡，他们会过来。但是预言说要信，他一方面觉得这可能不可逆转，他心里根本不想这个将，因为将要来代替他，要来做王在这个岛上。所以犹太人这些君王，他们不服耶稣基督君王的权柄。这时候，但是人要知道，上帝永恒的旨意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拉撒路的复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预象，要指向更大的一个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将来的复活。还记得在以西结书里头第37章讲到说，神的灵借着以西结说，你带到这个平原，平原中都是尸骨，结果说你要来说话说预言，人子啊，这些骨还能复活吗？耶和华问他，然后他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没有回答耶稣 no， 他说你知道，就是最好的回答，神你知道哈。然后呢，他说你来向这些发预言，你向他说话，这些骸骨全都活了，筋长出肉来，然后长出皮来。我今天上午在听你们诗班唱歌的时候，我就感到那个，我也有预备的讲章，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个诗班尤其唱那个圣洁的主的时候，就好像是耶和华把他那个真气赐给我们以后，站起来耶和华的军队，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长满了真正的永不死的肉，这是当时的情况。意思说，我的名啊，我要开放你们坟墓，使你们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在旧约中的预言。所以这个普遍的复活没有来到之前，拉撒路的复活显然不够。我们今天的所有唱的诗歌，孩子们表演东西，都在讲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 用保罗的话说，就是以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他是 first fruit of resurrection， 我们都要成为他的 copy。 所以罪人死因一个人来，人死复活也是因一个人来。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你们要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有的。所以这个是次序，所以基督一定要复活。如果我们注意到生命的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这个描写里头有几次讲到，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或者黑暗没有办法克服这光，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在这结束的时候，这个将来的光，启示录中的光，说神的这个羔羊，约翰说过这个除去世人罪孽这个羔羊将来要下来，羔羊自己是那个灯，生命跟光是连在一起的。亲爱弟兄姐妹，他就是那个灯，有复活盼望的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在他里面有盼望。所以他将来向我们带来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我们都要有形有体的复活。那个时候启示录最后说的，说那城里又不用日光照明，说什么？因为有神的光要照他们，因为羔羊为城的灯。人的生命里面是那个光，如果那个光没有了，我们不过就是行尸走肉。所以今天的人需要这个复活的生命之道，需要这个新世界永远的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复活2000年之后了，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有点肯定他一定比2000年以前更近。福音已经传遍天下，所以有一件事情人这样说，这个将来的应许使得很多的人都来表达这个应许的时候，我就说两句。一个这个 Tom Watson 这个18世纪的人说，他说 We are more sure to raise out from our grave than out of our bed， 我们更肯定将来会从我们的坟墓里出来，甚至超过我们从床上起来，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床上起不来了，但有一件事肯定，我们将来要从坟墓里复活，从骨灰盒里复活，从不同的地方复活。 A.M. Tulsa 这样说，他说复活和审判将向全世界历史历代的人展示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他说基督徒可以安心等待，这个话你要品尝，这个话你要品尝。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分享了什么？耶稣就是那生命的能力，他的话语带着能力让我们复活。耶稣基督是有丰盛的情感，他的人性完美的表达，当我们复活以后也同样的，不知道是100倍还是1000个不同的 senses 复活。今天的拉撒路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在预示将来有一个复活，这个复活是为你和我预备的。你听见了吗？如果你听见了，就回应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向他来祷告说我愿意跟随复活的主，我不要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座的人有回应。我也借这个机会来问那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是不是发现你有很多地方没有在信靠他？如果你发现今天的讲道拓展你自己没有信靠的领域，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说，主，我愿意在更多的信靠你。感谢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很多没有信靠，但是主给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感谢主，我们愿意继续信靠他，依赖他的圣言给我们的复活的能力，借着祷告来。那我同样也问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或者你已经决志不愿意说受洗的人，你愿意接受上帝的爱吗？这种复活的爱，你愿意接受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向将来的死亡在今天就说告别，能够面对明天说因他活着。有这样的人吗？如果这样的人，请你举起手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对你来说可能是要受洗，对你来说可能是悔改。感谢主，感谢主， 这三个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主啊，我愿意来跟随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但是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拉撒路这样一个戏剧般的故事向我们展现复活的那一幕。我虽然了解的不多，但是今天就这个信息来说，我知道我死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耶稣基督承担我的罪，因着他的复活我要活。有没有还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你也把你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有五位的人来归向上帝，我们为他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来感谢。我们先为他们祷告，再为弟兄姐妹，我请弟兄姐妹后面跟我一块同声，为我们自己，为教会，为这些人祷告。我先为我们刚刚这五位。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在这个教会你透过你的圣言，你的圣灵兴起你不可抵赖的工作。我们来谢谢你，你借着诗班，借着儿童来唱出那个诗歌，在我们的心弦中来颤动。所以今天这五位，甚至有更多的没有举起来的人，我为他们祷告，说主啊，你爱他们，你像爱我们一样，把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赏赐了给他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能力，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我们这样的笨嘴拙口的传讲，竟然使人来归向你。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来谢谢你，就求你保守这几位来决志归向你或者打算要受洗的人，说主啊，你保守他们，直到他们再见你的面。谢谢恩主。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说主啊，我们开声来祷告，说主，我们愿意你复活的大能在365天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爱我们，把你的儿子舍了，让我们今天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胆量站在你面前说，主，我能够面对明天，主，你活着，主，你扩展我们的疆界，让我们看见复活的盼望，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会永远局限在今天的这种光景里，主，你要带领我们走出新的幽谷。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这个教会，让我们有气息来服侍你，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回应你，是你恩典的缘故。主啊，就求你常用你的圣道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不到不朽坏的工作，让我们所建议你的是那种金银宝石的工程，在神的家中有金器银器和瓦器，但是我们都愿意做那贵重的器皿。若人若自洁，就要做宝贵的器皿。主，你来洁净这个教会，像我们所献上的诗歌全人圣洁的主一样，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里面全然被你所洁净，来跟随你。你在我们的福音中，不是因为今天，是因为你复活的道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来保守我，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志行善的时候，你常常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